第二章，禅之沉默如雷轰顶。一句话不说，得禅之真髓。智慧点金石。佛祖释迦牟尼在灵山法会上拈花微笑，一句话都没有说。众弟子面面相觑，只有尊者迦叶微笑了。这微笑是因为领悟了佛法大义。在拈花微笑之间悟道，真是一种绝妙的境界。真正的佛法深奥微妙，无法用言辞表达，这正是所谓言语道断的意思。执着于讲经说法，谈佛论道，这不是禅者的作为。故事愿趋近通幽。沉默是金，真正的智慧是超越头脑上的聪明的，它也不在语言文字的载体中。公元536年，达摩祖师觉得应该离去了，便召集弟子说，你们谈谈自己的悟境吧。道父说，你我的见解不要执着于文字，但也不离于文字，这便是道的妙用。达摩说，你得到我的皮毛了。总持比丘，以我现在的见解，犹如庆喜看见了佛国，一见便不需再见。达摩说，你只得到我的肉了。道玉说，四大皆空，五蕴非有，依我所见，并无一法可得。达摩说，你得到我的骨了。最后轮到神光，他只是作礼叩拜，然后仍回到原位，并未说话。达摩说，你得到我的真髓了。于是神光慧可成为了禅宗二祖，接续了达摩祖师广度众生的事业。真正的道不是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的，而是在某种启发下，另一个人开启了自己的心门和智慧，领悟了道的真谛。在两个悟道的人之间，不需要语言的交流，只需心领神会。有一天，一个哲学家来找佛陀，向他请教，不用语言，也不用非语言，你告诉我真理好吗？佛陀保持沉默。那个哲学家向佛陀鞠了个躬，感谢佛陀，说，你的慈悲使我清除了妄念，进入了真理之道。哲学家走后，阿难陀问佛陀，哲学家得到了什么真理？佛陀答道，一匹好马即使只是在鞭子的引子下也能跑。佛陀接受到哲学家的发问后保持了沉默，但他以自身的整个存在带动和感染着哲学家。在他们都不说话的那一刻，有一种微妙的东西从佛陀那里流向哲学家，从而完成了一种交流。这种交流不是语言的，也不是非语言的，但它传承了真理，启迪了智慧。弦外有音，语言是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交流而设立的，它只是一种工具。这一工具将一个人拥有而另一个人没有的东西传递出去。如果有一样东西两个人都拥有，而且可以互相感知，比如爱、慈悲、佛理、 道，这个时候语言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因为这种相同的东西可以让人彼此心有感应。文殊菩萨的不二法门，智慧点金石。丹麦伟大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曾经说，当我第一次进入教堂时，我会说，我总是说抱怨祈祷，但渐渐地感到很傻，我一直对他说，而我一直没有给予任何机会任何时机让他对我说。最好就是去听，当你在神面前时最好是听。大道相通，禅门也讲究静默，在静默中达到禅的境界。故事愿趋近通幽。一天在维摩会上，32菩萨各自说了自己的不二法门。文殊菩萨说，我对一切的佛法没有任何语言可以表达，既不能开示，也不能认识，不能用问答的形式来表达，这就是我的不二法门。五代时有一个云门禅师用行动证悟了这一法门。五代时的后汉流亡坚持李锦云门禅师及其寺内大众全体到王宫内过夏。诸位法师在宫内接受宫女们礼敬问法，莺莺燕燕，热闹非凡。尤其流亡虔诚重法，故禅修讲座无日无之。寺中祇宿也都乐于向宫女和太监们说法，唯有云门禅师一人在一旁默默坐禅，致使宫女们不敢亲近请示。有一位执殿的官员看到这种情形，就向云门禅师请示法要。云门禅师一默，执殿官员不但不以为忤，反而更加尊敬，在碧玉殿前贴一首诗道：大智修行始是禅，禅门易默不易宣，万般巧说真如实，书却禅门总不言。一默一声雷，云门禅师虽不言语，却有如雷轰顶之开示。如果有人能在这沉默中体会出千言万语，就可以说已悟到一点禅道了。弦外有音，将语言扔掉，只是听，你便会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倾听的，被动的，接受的，你变成了一个无穷大的容器，那时你能接受到真理，那时你不是在说话，不是在进攻，你变得全然的宁静。只要静默和倾听，你就能听到宇宙深处的密音。沉默是最好的武器。智慧点金石。任何人都不喜欢言过其实的人，这也是我们做人的准则。我们不做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言语的讷者，行动的敏者，才是真正的智者。聋哑之人是不会和人起争斗的，因为他听不到也说不出，别人也不会找这种人斗，因为斗了也是白斗。如果还一再挑衅，只会凸显他的好斗与无理取闹。因此面对你的沉默， 这种人多半会在几句话之后就仓皇地且骂且退。如果你还装出一副听不懂的样子，那么更能让对方败走。不过大部分人都不聋不哑，一听到不顺耳的话就会回嘴，其实一回嘴就中了对方的计。故事院，曲径通幽。有四个和尚为了修行参加禅宗的不说话修炼，四个人当中有三个道行较高，只有一个道行较浅。由于该修炼必须点灯，所以点灯的工作就由道行最浅的和尚负责。不说话的修炼开始后，四个和尚就盘腿打坐，围绕着那盏灯进行修炼。几个小时过去了，四个人都默不作声。油灯中的油越燃越少，眼看就要枯竭了。负责管灯的那个和尚见状大为着急。此时突然吹来一阵风，灯火被风吹得左摇右晃，几乎就要灭了。管灯的和尚实在忍不住了，他大叫说：糟糕，火快熄灭了。其他三个和尚原来都闭目打坐，始终没说话。听到管灯和尚的喊叫声，道行在他上面的第二个和尚立刻斥责他说：你叫什么？我们在做不说话修炼，不能开口说话。第三个和尚闻声大怒，他骂第二个和尚说：你不也说话了吗？太不像样了。第四个道行最高的和尚始终沉默静坐，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就睁眼傲视其他三个和尚说：只有我没说话。四个参加不说话修炼的和尚为了一盏灯，先后都开口说话了。最好笑的是，有三个得道的和尚在指责别人说话之时，都不知道自己也犯下说话的错误了。弦外有音，学会装聋作哑，沉默是最好的武器，只有这样，一个人的修行才算是到家了。诗曰：不智之智，名曰真智，蠢然其容，灵辉内智，用茶为名，古人所记，学道之事，会以混事。不巧之巧，名曰极巧，一事无能，万法俱了。路才阳极，古人所少，学道之事，普以自保。在人生的谈判桌上，讷者有时才是最杰出的谈判家。面对沉默，所有的语言力量都消失了。在生活中，你可以不去攻击别人，但保护自己的防卫网一定要有。这种时候有个很好的做法，就是装聋作哑。以宽大胸怀行无声之教，智慧点金石。在面对羞辱、误解、背叛的时候，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宽容，只是对于一个世俗人来说，这种宽容会让自己很不好受，是一种疼痛的过程。但对于悟道的人来说，这种宽容是一种快乐，因为它能够感化犯错的人，让他们从内心里反省自己的错误，是一种无声之教。故事院， 趋近通幽。一位禅师在旅途中碰到一个不喜欢他的人，连续好几天那人用尽各种言语污蔑他。最后禅师转身问那人，若有人送你一份礼物，但你拒绝接受，那么这份礼物属于谁呢？那人回答，属于原本送礼的那个人。禅师笑着说，没错，若我不接受你的谩骂，那你就是在骂自己。世间如这个禅师一般，置个人利害得失于不顾者又有几人？在蒙受不白之冤时，人究竟能够沉默多久，这就看他的心胸有多宽大了。一天晚上，一位老禅师在禅院里散步，忽然发现墙角边有一张椅子，他一看就知道有位出家人违反四规越墙出去溜达了。这位老禅师也不声张，他走到墙边，移开椅子，就地蹲着。一会儿果然有一位小和尚翻墙，黑暗中踩着老禅师的背脊跳进了院子。当他双脚落地的时候，才发觉自己刚才踏的不是椅子，而是自己的老师。小和尚顿时惊慌失措，呆若木鸡般的僵立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出乎小和尚意料的是，老师并没有厉声责备他，只是以平静的语调说，夜深天凉，快去多穿一件衣服。老禅师宽恕了他的弟子，他知道小和尚一定会知错明过，没有必要再绕舌训斥了。以后老禅师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情，可是禅院里所有的弟子都知道了这件事，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夜里越墙出去闲逛的了。这就是老禅师的度量，他给犯过错的弟子提供了反省的空间，从而使其幡然醒悟，自戒自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宽容也是一种无声的教育。弦外有音，对失去理智的人，最好的回答就是沉默，回答他的每一个词都会反过来落到你头上。以怨报怨等于火上浇油。其实以骂止骂无异于拿矛刺盾，很可能招惹更多的攻击。以训斥对待过失，容易引起人的逆反心理，甚至犯更大的错。不如像大海一样笑纳百川，非但没有受到吞并污染，反倒汇成汪洋，包蕴无限的生机。沉默的人不会被埋没，智慧点金石。沉默不单是指不说话，有的时候沉默是一种行为，一种隐藏在众人之中不高声宣扬自己的行为。为人低调也是一种沉默。现代人总是担心忧虑，生怕偶然间失去了自我推销的机会，所以抓住一切机会表现自己，让自己冒出头来，有时还为此劳心劳力，想出种种方法和手段，结果却本末倒置，反而因此招致他人的反感，实在是得不偿失。故事院，趋近通幽。 为了冒头而苦心钻营的现代人，不妨学学雪窦禅师的做法。曾慧学士与山禅师是多年的好朋友，有一次学士外出，偶然遇到了雪窦禅师，于是他就写了封介绍信给雪窦，让他到灵隐寺去找山禅师，山禅师一定会照顾他的。雪窦禅师欣然接受，然后拜别云游去了。这一别就是三年，曾慧学士因为公事来到了灵隐寺，他突然想起了三年前曾介绍过雪窦禅师来这里，于是便问山禅师，雪窦禅师现在怎么样了？山禅师疑惑地说，没有这个人呢，是不是搞错了？曾慧学士说，怎么会错呢？我亲自介绍他来的。山禅师十分为难，派人在寺中的上千僧众中寻找了个遍，可是找了一上午也没有找到这个人。曾慧学士说，你还记得拿我介绍信的那个人吗？山禅师摇摇头说，没有啊，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你写的介绍信呢。山禅师看学士那么着急想找到这个人，于是便和学士一起去找，可是找遍了每一个地方，就是不见雪窦禅师的踪影。直到天快黑的时候，才在一个很破的屋子的角落里找到了正在打坐的雪窦禅师。曾慧学士大喜地喊道，雪窦禅师。雪窦见是曾慧学士，也感到十分惊喜。他与山禅师各自坐礼，山禅师一见雪窦禅师，就看出他将来一定会有不一般的造化。各自寒暄了一阵，曾慧学士问道，三年前我亲笔写的介绍信你给丢了吗？为什么不给山禅师看呢？害得你住这样的房子。雪窦禅师从衣袖里取出原封未动的介绍信还给曾慧，说道，我只是一个云游的和尚，没有什么渴求，为什么要请人介绍呢？只要自己努力，就不怕被埋没，付出了就会有回报，无论禅门还是世俗之门，只要自己努力了，终有一天会得到别人的赏识。弦外有音。不少人在春风得意时都极易喜形于色，夸耀自己身处高位，乃至认识一个身处高位的朋友，都以机智气使，妄自尊大，目中无人。这种唯恐天下人不知的彰显心理，不知害了多少人。保持低调行事作风的人恰恰相反，他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显山露水，不愿意让别人看到自己高出于人的那一面，往往却能创造出出人意料的辉煌。这正是所谓的在不显不露中出头，是一种极其高明的人生智慧。得意而忘言，智慧点金石。老子在《道德经》中讲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人类是理性的动物， 这意味着人们是借由语言文字来思考处理事情的。然而，名词并不等于事物本身，它只是描摹事物的一种方法。实际上，认识事物不一定要透过文字语言，借着佛教禅修调伏内心喋喋不休的对话，我们便能超越语言，以一种默观的方式来认识事物。默观状态中，行者的心直接和事物相感通、相明契，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没有滔滔雄辩，只是静观当下，自己自足自得。语言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在现实中，没有一个正常人能够始终保持沉默。而且人为了参禅悟道，大多数的时候也必须借助语言的力量，即使是一瞬间的领悟，有时也需要用一句话来说明。那么怎样做才能化解这一矛盾呢？故事愿趋近通幽。洞山禅师完美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有一次，洞山禅师走到水潭的时候，看到一个直僧对大家说法，他不引经据典，只听他自言自语的道：野大奇，野大奇，佛界道界不思议。洞山禅师听后走上前便问道：我不问佛界和道界，只问刚才在这里说佛界道界的是什么人。那位说法的人是本寺一位很重要的执事，是一位首座大师，人们叫他出首座。出首座听后默然不作一语，可是洞山禅师不饶过他，一直追问道：为什么不快说呢？出首座不甘示弱地答：快了就无所得。洞山不以为然，反驳道：你说都没说，还谈什么快乐就无所得。出首座又默然，洞山禅师这才觉得遇到了对手，因此就温和说道：佛和道都只是名词而已，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引证教义来说呢？出首座反问道：教义是怎么说的？洞山禅师拍掌大笑回答道：得意忘言。好一句得意忘言，真正的奥妙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弦外有音。庄子外物中说：啼者所以在吐，得吐而忘啼；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可与洞山禅师的故事相印证。语言是一种媒介，它就如同一段姻缘中的媒人。媒人介绍一对男女相识，后来他们结为夫妇，最终是这对夫妇在一起过日子，他们只需要谢谢媒人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把他接到家里供养。语言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媒介，语言让人们互相理解，最终知晓了彼此的意思之后，他们就与这句语言无关了。不必总对他念念不忘，过于执着。如果拘泥于语言，认为意就在语言之中，反而无从理解其中的意思，这种做法是舍本逐末之举。 会心会意，禅意如盛开的花朵，智慧点金石。即使一个人非常明确自己的心意，且能够游刃有余地驾驭语言，他通过语言所表达出来的也是第二意，是残缺不全的。更何况有的时候未经思考的心里话一旦说出口，就会造成某种错误。所以当你不能充分确定自己的话会对他人有益的时候，就应该选择沉默。一个充分开启了灵性的人，能够从这沉默中悟出禅的道理。故事院趋近通幽。在一些日本的禅院中，有一个旧的传统，一个流浪的和尚与一个当地的和尚要辩论有关佛教的问题。如果流浪的和尚赢了，他就能住下过夜；如果输了，他就不得不继续流浪。在日本的北方，有兄弟俩掌管着一座寺院，哥哥非常有学问，而弟弟比较笨，并且只有一只眼睛。一天晚上，一个流浪的和尚来请求住宿，哥哥学了很久，感到非常累，就吩咐他的弟弟去辩论。哥哥说，要在沉默中进行对话。过了一小会儿，那个流浪者来见哥哥，并且说，你弟弟真是个厉害的家伙，他非常机智地赢了这场辩论，所以我要走了，晚安。在你走之前，哥哥说，请告诉我这场对话。好，流浪者说，首先我伸出一个手指代表佛陀，接着你的弟弟伸出两个手指表示佛陀和他的教导，为此我伸出三个手指代表佛陀、他的教导和他的门徒。接着你聪明的弟弟在我面前挥动着他紧握的拳头，表示那三个都是来自一个整体的领悟。随后流浪者走了。过了一会儿，弟弟带着一副痛苦的样子跑进来。我知道你赢了那场辩论，哥哥说。没什么赢的，弟弟说，那个流浪者是个非常粗鲁无礼的人。哦，哥哥说，告诉我那场辩论的主题。嗨，弟弟说，当他看见我时，他伸出一个手指头侮辱我只有一只眼睛，但因为他是一个新来的人，我想还是礼貌些，所以我伸出两个手指祝贺他有两只眼睛。这时这个无礼的坏蛋伸出了三个手指，表示在我们中间只有三只眼睛，所以我气疯了，用拳头威胁他，所以他走了。哥哥笑了。此时只有一笑方了，会心会意，禅意如盛开的花朵。弦外有音。阿拉伯有句俗语，你要说话时，你的话必须要比沉默更有益。所以在你说话之前，不妨先问问自己，我为什么想说话？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为了别人的利益？如果是为了自己，那就努力保持沉默。